笑面郎君沈明杰回到朝天岭卧底。你看他在这待了那么多的年，原来瞅哪儿都顺眼，哎，活得那么舒服。现在情况不同了，瞅哪儿都别扭，瞅哪儿都生气。特别是看着赛王僚的王继先，不由自主的火就撞到脑门子，白眼珠就起红线。沈明杰心说，老人们常讲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不共戴天。我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我爹就死在他手，反过来多少年我还管他叫爹，干爹也好，什么爹也好啊，总而言之我是叫了，把我骗了这么多年，这口气我要出不来，我要不报杀父之仇，我枉赔人皮，非杀他不可。这玩意儿要惦记上熟是谁呀、啊？这玩意儿还厉害呢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。但是很难下手，因为赛王僚的王继先的份儿在那儿摆着呢，朝天岭总辖大寨主，手下一万多人马呀，偏副寨主100多号，又请来那么多帮忙的，他这个身边老有人跟着，而且王继先那不是一般的人，好棒的功夫。你这一下子要是成功不了，前功尽弃，所以得格外谨慎小心。勉强忍了3天，这伤啊也没什么妨碍了，动作嘛也不受什么限制，他就下定决心，这天暗藏利刃，刨出龙头凤尾的杆棒之外，他带了把两面锋芒利刃的匕首刀，他溜达到前边去了。到前边他正转悠着呢，谁拿他注意？少寨主啊，所以别人都回避了。他来到书房，到窗户外头听了听，里边有谈话的声音，他就没动，假装在这块透透空气，悠闲自得，实质他心里有事儿。慢慢的接着这个窗户缝，他往里头一看，王继先正跟八宝将曹雷不知商议什么呢。曹雷坐了老半天，后来起身告辞了。王继先可能有点累了，往椅子上一靠着，闭目养神。原来旁边站着4个人，后来王继先一挥手，这几个人都退出去了，正好屋里头空无一人。沈明杰一看机会来了，咱俩单对单，各对各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这我心里头有数。另外呢，你不会想着我宰你，我来个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迅雷不及掩耳，我把你干掉。转回身，我再抓那个燕飞白菊花。想到这儿，他心里头挺紧张啊。刚想要迈步，肩头上有人拍了他一下，把他吓了一跳。他心有鬼，回头一看，朝天岭的郑军师、三守真人、老剑客刘道通。这刘道通跟王继先多年了，红脸丹凤眼、花白胡、大个头，跟王继先是交情莫逆。把沈明杰吓得不行啊啊啊，军师啊，不练天尊。少寨主，您的伤好了 哎呀，您治的及时，好多了，气色也转过来了。 怎么不进屋？在这儿干嘛
啊？
方才想进屋看，哎，我干爹正商量事情，我心里也烦，我就没进屋。这会儿呢，我刚想进屋，遇上您了。
啊，
那好，我正好找种家大寨主，走吧，咱们一块去。没成功了，没办法，跟他进了屋了，陪着王继先唠会儿嗑。王继先还十分关心儿啊，你得应当好好休息呀、啊，没你的事儿啊，专心致志的养伤，缺什么说话。你看你的气色还不太好，多谢爹爹。唠了会儿嗑，回屋了，泄气。心说不行，还得半夜下来。半夜的时候，夜深人静，都睡了，那方便的多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沈明杰就试探着，能有五六次没得下手的机会。那是他老找这个机会，能没有吗？也就是他回到朝天岭的第五天，机会来了。王继先偶得风寒，身体不爽，心里也发烦，在屋里头躺着，别的人全出去了。正好沈明杰心想，我以探病为名到你的病榻前头，你正躺着，我收拾你不就省事多了吗？他转来转去看看，果然没人，放下心，听了听，刚交定更天，正是下手的好机会。轻轻的把门推开，他进了屋。你看这帐帘啊，撂了一半。王继先在里边躺着，这边八仙桌上点着蜡烛，蜡花都挺长了，提鼻子一闻，还有股浓烈的药味，套间啊，那药还在那熬着，没人。沈明杰心里一阵紧张，来到病榻前边，把帘撩起来，一看呢，王继先脸朝着里，脊背朝外，昏昏沉沉，可能是睡了。好啊，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，哼！两面的匕首刀就拽出来，借着蜡烛灯一照，一道寒光啊！他知道王继先好功夫，身上还有宝甲护身，但脖子以上没事儿，干脆来个大抹脖子，你像这等人呢、啊，手都黑。心也狠，咔嚓一下，脑袋就给抹下来。哎呀，甭提这心多痛快了，脑瓜咕噜往旁边一咕噜。可是感觉到奇怪的是什么？这脑袋切下来了，不流血。你说这玩意儿新鲜不？他刚然一愣，仔细一看。王继先倒这是不假，穿的衣服戴的帽子哪儿都是王继先，但不是真人，假的稻草人。哎，跟真的一样演的，怪不得不出血。他一看多强的，这就是草马子，明白上当了。哎呦，好狡猾的家伙，什么时候变的？转身就要走，刚一转身，门开了，窗户开了，灯球火把是亮子幽松，照如白昼一般。王继先从外边进来了，明杰，你要干什么？这没词儿了。张口结舌，军事 三手真人刘道通晃着拂尘从外边也进来了。
我两婆
少寨主，哼哼，我早就对你留神注了意了。你看你觉得你办这事情挺秘密吧？不行，我是旁观则清。你围着总辖大寨主的住处和身边你转了非止一次，而且心怀叵测，没安好心。说吧，今天你还不说实话吗？究竟怎么回事？王继贤气的眼睛都瞪圆了。我沈明杰，我对你哪点不好？你因何要谋害于我呀？形势为之一变，一开始笑面郎君，一阵紧张，鼻子尖冒了汗，可是怕到一定程度啊，他就不害怕。你我咱们都一样，说事儿没来之前，我的妈可坏了坏了，这吓死了。事儿一爆发更害怕，完了，到一定程度不害怕，豁出去了依旧是依旧，怕有什么用？何况沈明杰还那么大的能耐。转眼之间，沈明杰把牙关一咬，呸！王继先，既然事情败露了，我就公开告诉你们，咱们俩一天二地仇，三江四海恨，解不开的仇疙瘩。我爹就死在你手，你好好回忆回忆，数年前你领着一帮强盗学习沈家屯，杀死沈家屯的庄主沈四喜，你还记得不？我就是沈四喜的儿子，我沈明杰呀，跟我娘逃门在外呀。没想到你后来占据朝天岭，你把过去那事儿早都忘了，你还收我做明灵义子，这也是一段冤冤冤。现在真情已经败露，我全都知道了。这次我回到朝天岭非为别故，我就是给我亲爹报仇而来。没把你宰了，你算捡个便宜，你哪里来？你把匕首就甩出来。王继贤那么大的能耐能扎得着吗？脸一甩，啪，匕首扎在门框上。王继贤大怒，来抓。沈明杰有能耐吗？太有能耐了。一屋小施展不开，这杆棒抡不起来。二人家事先都有防范，门窗全堵了，你再大能力甩不开网子，所以完全被动了。人家哗啦朝往里头一闯，挠钩套索七手八脚，再加上三手真人刘道通在旁边助阵，没费吹灰之力把笑面郎君沈明杰生擒活拿，拿什么给来着？王继先一转身奔大厅，哎呦，天父寨主听着信儿全傻了，都这怎么了？这是耗子洞到窝里反了，少寨主怎么反对总辖寨主？还你不知道是怎么走的？哎呦，世界上还有这种事儿，还谁都没料到。那咋怎么办？还用问吗？就得把他剐了，你看热闹呗。全来了，大厅里头长起了火把，照如白昼一般，掉下一根针都能看见。王继祥往那一坐，气得胡须直抖，推开来啊！沈明杰不服气儿，但是一边往上走着，沈明杰后悔了， 倒不是怕，心说话我还是年轻啊，经验不足啊，人家事先对我住了夜了，我还毫无觉察，毛嫩呐！想起老人说那句话了，嘴巴没毛，办事不牢啊，还得有活。为什么说人老奸马老滑呢？他不是奸，他是经验丰富。年轻人脑袋一发热，我不行，我非干嘛？经验不足，沈明杰也不例外。他觉得他挺鬼头，他这一回来，三手真人刘道通就对他注意了，就跟王继先说：“说我看情况有点不对。”王继先一点都没怀疑，就是你看哪不对了、啊？哎呀，大寨主，你想他一个人赶奔三千户啊，去抢四宝，去拼命啊！当然这是真的。我就不明白，三侠五义、小五义，再加上个白眼没徐良，那么大的能耐，他能回得来？哎，他亲口说了。都有谁都有谁，那徐良那能耐在那摆着，咱都看见了，就徐良一个人他都对付不了，何况有那么多的帮凶，他怎么能回得来？问号问号。仔细一分析，他说那些话有点合不上茬，那是受伤的，受伤就一处，还是蒋平扎的，还不是说徐良砍的，也不是暗器打的。要是徐良的暗器所伤，还有情可原。蒋平算个什么呢？到不了沈明杰边上，怎么能扎得了他呢？那他说了，把他放进去，还大门插上了，布下天罗地网，他一个人孤军奋战，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的事。受那么的重伤，他就能跑回来啊？值得人怀疑。王继先说能吗？那你就注意留神吧。所以三手真人刘道通布下耳目，暗中观察，发现沈明杰在那躺着，眼珠直转悠，要不俩眼发直，心里头有心病。特别是他站在窗外的，要想谋害王继先，让刘道通在后头发现了，跟他一说话变毛变色的，有点喘出气，就知道有病。告诉大寨主，不信你测试测试，弄点稻草人，你搁在这儿，你看看，没有更好。咱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，结果怕什么什么来，露了馅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王继先一看沈明杰，恨呀！我说沈明杰，你说说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谋害我？你是不是背叛我了？你跟开封府怎样达成的协议？沈明杰什么也不怕了，哼，王继先，我就是要宰你，我就是要给我爹报仇。另一方面，我现在投靠开封府了，我还不配做开封府的官人，但是我可以立功赎罪，我要倒反朝天岭，要捣毁匪巢，钻你的贼窝。另外我再告诉你，开封府正做准备，不久官兵开道，要学习朝天岭，少爷我做内应，我还要抓燕飞、白菊花、蒋公卜卦。这次都说了，好好好好，来人，把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拉出去，乱刀分尸断。上来十几个人往外一推他，三手真人刘道通手捻虚髯在旁边看着。妈，大寨主这么死了便宜他了，贫道另有办法。